他讲的题目是神美好的创造。
昨天是我们英里的九九重阳节，说做祝福那个在座年长的弟兄姊妹重阳节快乐。我记得在我当时20多年前刚出国的时候，也就是九九重阳节前后，收到家父的一份书信，里边为了纪念彼此的师托，引用了就是唐朝诗人王维9月9忆山东兄弟。虽然说是忆山东兄弟，但那个山东是真正是指的山西永济那一块地方，因为他的老家是山西永济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便曾注意少一人。因为我们家呢弟兄姊妹6个都在我们老家，就我一个人在外边。那么昨天九九重阳节呢，也是我和亚军我们结婚的第27个纪念日，所以感谢神过去20多年当中保守我们，也真能走到今天。秋天是一个很美丽的季节，因为秋天是一个收割的季节，是丰收喜悦的季节，也是我们每个人欣赏我们硕果累累的季节。很多的文人墨客呢也在诗篇中赞赏秋天，但是总体来说人们对秋天的赞赏不是那么多，因为很多诗篇中，就像另外一位诗人叫刘禹锡，他所写的自古逢秋悲寂寥，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人赞赏秋天，但是大多的是对一种秋天所带来的无奈，对一种空旷，对一种寂寥，一种无奈。为什么呢？因为秋天虽然美好，但是时间很短暂，秋天一过就是冬天，来年呢又得呢劳苦作息，又得汗流满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四季规律的运行呢无可掌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人犯了罪以后才汗流满面，起初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借着我们学习创世纪第一章1到31节，来看看当时神是怎么样创造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一些启示，对我们生活有哪些的帮助。下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的带领与保守。主啊，你过去怎样保守带领我们，求主以后也怎样保守带领我们。主啊，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向您敞开，让我们能够怀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心中的忧愁交在主手中，求主担当我们肩上重担，求主带领我们，求主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语，求主的话语接近我们，求主的话语谦卑我们，求主的话语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活出您的恩典，活出您的慈爱，传扬您的恩典，传扬您的慈爱。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也让我们的敬拜能够到达主的座前。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神在向我们人来启示的时候，就是赐下他话语的时候，首先赐下创世纪，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知道我们一篇文章的开始首先奠定了整个文章的主题，所以圣经创世纪的主题也就奠定了整个圣经的主题。下面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这个图法是一个是当年华盛顿签订美国律法的一个画面，所以创世纪呢整个就像人类神向人类颁布的律法一样，颁布的宪法一样。所以下面我们首先读一下这个神的话语，创世纪第1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来，果子都包着喝，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来，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来，果子都包着黑，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来，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来，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些，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鱼，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来，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来，牲畜各从其来，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来，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有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黑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上，是第六日。所以整个第一章这段经文稍微有一点长，但是它就像一部宪法一样，向人类宣告，人是被创造的，神是创造者，神是整个宇宙人类的主权。但凡违反这个宣告的，违反这个启示的，都得不到神的祝福，反会得到神的惩罚。这是整个这一章向我们人类的宣告。下面我们就是接着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其中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具体的帮助。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神的三个位格都参与了创造。我们第一节经文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就是在最初的开始，就是说因为神是一个无限的，在神是没有一个时间的，所以他选择了一个点，就是在这个点上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它是一个阳性的复数，因为这个概念就这个字念那个 Elohim， 就是说它的单数是 L， 但是复数叫 Elohim， 它是阳性复数，也就是这个神是一个多位的神，但它所表达的意思呢又是一个单数的意思。这种现象只有希伯来文里边有这种现象，至少我们中文里面没有这种现象，英文呢也表达不这种现象，那个希腊文里面也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它的形式是一个复数的，但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一个单数的。 就是这个神呢是多位的，但他又是合一的，就这个神字体现了这样一个概念。那个创造是第三人称单数，这在我们英语里面就是第三人称单数，前面的那个就是说主语呢就是一个单个，所以说通过创造这个来表达，就是说神虽然是一个多位的，它体现是一个单，就是说单个的意思。也就是说神虽然有几个位格，当然我们知道通过的圣经的其他经文，我们说它有三个位格，但它是一个合一的，所以这就是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在圣经的第一句话里边就有充分的体现。而且这个创造这个是一个完成式，就是说神的第一句话语宣告就是说多位的神合一的已经完成了创造天地。那么从第二节开始就来阐述具体的神怎么样来创造天地。而且这个天是一个 heavens， 是一个复数，地呢是一个单数。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保罗曾经被提在三层天上与主相遇，所以说这个天呢是一位多数的。第二节开始说地是空虚红洞，渊面黑暗。空虚红洞就是说地是一个无形状的，地是一个空的，整个都是水，而水面上又是黑暗的。我很难说想象出这样一个整个在这样一个，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创造那个空气，所以说整个在这样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是一个空间还是一个什么，反正就这样一个状态下，就是说整个是一个无形的没有的东西，而只有那时候有水，水上又是黑暗的。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状态，那时候神的灵只是个单数的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创造之初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什么时候有的水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启示，所以是神从这个点上向我们启示这个创造。第三节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话语是带有能量的，神的话语说立就立，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靠神的话语。我们都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也是神的话语是带有量带有那个能力的啊，还记得那个耶稣在最后的第三年进耶路撒冷，就是说走上十字架以前他进耶路撒冷城完了出来居住，第二天又回去的时候看到一棵无花果树，他饿了想在无花果树上找果子吃，结果没找见，所以他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说以后永远不结果子了，那个树呢立刻就枯干了，所以他的门徒都很惊讶。当然我们知道说圣母玛利亚她怀孕的时候也是天使借着神的话语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 baby，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是那个以色列的王，雅各的王，他的国度呢永无止境，这都是靠神的话语来成就的。那个耶稣给很多人治病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瞎子在耶利哥城说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吧，神说你要干什么呢，说求他眼睛睁开，那神说那你就睁开吧，他历史就睁开了，他说归荣要给神。对着一个38年的摊子说你要好吗，那摊子说了半天，就是说这个天使来的时候没人把他放在水里边，那就说你要好那你就站起来走吧，他历史拿他的褥子就走了。所以神的话语是自始至终从创世之初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带有能量的。所以如果说有时候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语记在心中，当你需要的时候那个话语会自然跳出来的，会自然帮助你的，这是都是神的应许，一直在做，神从起初到现在一直都是在这样做事情。下一个，下面我们来看他怎么样的具体的创造这个天和地。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下列的水上下分开。那么这儿这个神呢同样是在创世第一章里面，这个神都是那个阳性复数的，那么这个创造的造字呢依然是第三人称单数，体现的那个意思和第一节经文所一样的。那么这个诸水之间要有空气，这个空气就是说一个实际上不是我们翻译成空气，实际上它是一个广阔的天空，是一个创造一个空间，创造一个就是说宇宙的这样一个穹窿，这样空间把那个上下水分开，上面的称为天，下面的称为那个就是下面的要称为地。这个是就是说第六节就是把天地一下就分开了，借着一个空间就分开了，就是说第九节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是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这个和创造光一样，就是说神无需做什么，他只要丰富水聚在一处，那水就聚在一处了。这依然是靠神的话语，命立就立，说成就成，这是神的话语所带来的能量。下面我们再往下看第十四节，神怎么样创造天上的光体。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于是神造出了两个大光，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的太阳和月亮，又造出众星宿，把众星宿摆列在天空。这儿同样是神首先说要有光体，这是他的计划，这是他的 plan。 那然后呢，又亲自说是于是神造出两个光体，他亲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用他指头所造的天，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说他亲自造出光体，亲自造出众星宿，把它摆列在天空，普照大地。所以说神在这儿，虽然他可以靠他的话语独立完成，但他亲自做工，亲自做工。而且这个做工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同心合意的来做工，体现在神是阳性的复数，造是单数，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来做这工。就是说神创造天也创造地，在创造天地以后，在第六天才创造人。这就相当于说啊，我们结婚了，我们要生孩子了，那生孩子以前呢，我们要这个把房间小孩子的 baby 这个房间要闹好，把那个小床的 crib 也要闹好，完了又买衣服买这买那的。那神也是这样，神把整个人类所需要这些都造好以后，第六天呢才造人类。我们看看这儿神怎么样造人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神还是和第一节同样的，但是这儿这个造就变成第人称复数，就是说我们，那我们就是至少两个以上，至少两个以上是他们管理海底的鱼、空中鸟。那么这实际上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在约翰福音讲到说，第一章一开始，第三节、第四节，万物都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那么在哥罗西书那儿也讲到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就是指耶稣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参与了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参与了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那圣灵在另外一节圣经里边，这个 slide 上没有，我读给大家听，在马拉基书，就是说旧约圣经最后一节书，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有这样一句话，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所以说不但耶稣天父参与创造人，神的灵也参与创造人。刚才我们念到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参与了天地的创造，那神的灵也参与了人的创造。但是这个造人呢，只造亚当一人，为了得近前的后裔。我们再回到上个 slide， 所以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造是第一人称复数，就是说我们是指的既有天父，也有耶稣基督，也有圣灵，是按着神的形象和式样来造的。当然那个神的形象和实际上是不是说指的那个神的 physically 这样一个，而是指他的根据他的个人的特质，他的品性，就是说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公义呢体现我们人有良心，他的慈爱就是说体现我们人爱，会爱他的父母，会爱他的孩子。所以说神造人是三位一体神都参与造这个人。那么这个第二十七节就是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人呢实际上原文就是亚当这个字， exact 就是亚当这个字。那二十六节说按照我们形象造人，这个人呢是亚当。二十七节说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这个人是一个有定冠词的亚当，前面那个人呢就是原文就是亚当，后边这个人呢就是有定冠词的亚当。所以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和像造亚当，二十七节就是说按照着自己的形象造出了这个亚当。所以说造人首先是造亚当一个人，为什么就造亚当一个人呢？是为了的近切的后裔。这是神造人造天地都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的参与，三位一体的人，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做事，三位一体的神呢同心合意的做事。那么这段经文可以带来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应用呢，或者启示呢？第一点，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他可以按照他的话语就完成所有的事情，但是他有时候是按照他的话语完成，有时候他是亲自做工，比如说创造大光小光，创造熊龙，创造人都是亲手完成。天下的水聚在一处是靠他的话语，说有光就有了光是靠他的话语。所以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既要有言语也要有行为，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不要只停留在言语上。虽然我们的言语有时候也可以造就人，我们的言语也可以帮助人，但是我们更多的情况下要有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动。那个在马太福音那有一段的很就是说很长的祷告，那个祷告说耶稣叫我们怎么样祷告，那么紧跟着后边就是说行为。所以说当时我听那个王省仁教授的时候，他讲说这个祷告既有言语祷告也有行为的祷告，所以这个是和雅各那儿说的，说不要只停留在言语上也要有行为。那么这个呢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三位一体神起初就给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不光停留在口头上也要行动在那个落实在行动上。第二个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了创造，没有说天父坐在那儿指挥耶稣或者是圣灵，也不是说耶稣和天父指挥圣灵，因为他们虽然是三个位格，但他们三个位格是有大小之分的。比如耶稣说天父比我大，我父比万有都大。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神的众儿女，教会中的每一员，我们都应该参与神的事工。神的事工不是就靠那些传道人，不是就靠那些牧师，不是就靠那些长老，不是就靠那些执事，而是靠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位都在神的国度里边都能够参与神的事工，这也是神对我们发出的邀请，神对我们立下的榜样。另外一个更明确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参与创造的时候他是一个合一的，他们是同心合一的来创造。这个提醒我们教会有众多的神的儿女，每个人的个性脾气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习惯也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靠着一个人得救，靠着一个圣灵的引导，靠着一本圣经的指导，所以我们都有能够应该寻求合一，寻求和睦，因为只有在和睦当中才能够建立神的国度，只有在和睦当中才能够扩展神的国度，在合一当中每个人的灵命才能够自然的成长，否则的话就被魔鬼钻了空子，让我们中间起纷争，这就是魔鬼所经常所做的，也是他唯一喜欢做的事情，搅扰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每一位都需要参与神的圣工，我们每一位都要寻求和睦，寻求合一。因为罗马书讲到若有可能要寻求与众人和睦，那个呢如果我们不信神和每个人和睦很难，但是如果我们信神靠神的话语靠神的灵，因为在信神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既是命令也是应许，我们只要 follow 他，愿意被他所用，我们就能够达成神的事工，达成神的目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到第一点，神的三个位格都参与天地宇宙和人类的创造。下面我们再看，我们刚才也读经文的时候呢，我一般的写就是说神看着好的那几个呢都那个 highlight 出来，就是说 从神看着光是好的，一直到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是这里边有，我数了一下，有7次，6天的创造，最后总结起来，神看着一切所造都甚好。就是说，神给我们的都是美好东西，神给我们的东西不是一个次品，不是有瑕疵的，神给我们都是美好完缺的。就是神一开始给我们好的，神自始至终也是都给我们好的，即便今天也是给我们好的。这个给呢，一个高潮就是说，他把耶稣基督赐下来给我们，就是刚才我提到通过那个圣灵感孕，圣母玛利亚怀孕童女生子，把耶稣基督，他本是神，但他去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带给我们真理，带给我们恩典。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我们也借过他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神带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说我们要相信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而且也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从这感恩的心接纳我们拥有的一切。首先要接纳我们的配偶，不要嫌我们的配偶说啊，要怎么怎么样就更好了，不要有这个心态。你一旦有这个心态，就会有抱怨。除去这个心态，你就剩下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是一个互动的，你一互动起来，你夫妻就和睦了，夫妻就合一了。所以这是一个心态的选择，你愿意选择神给你呢合一，还是说纷争，这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决定。所以你也要怀着感恩的心接纳你的孩子，不要老抱怨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就上什么 IV， 就是这好那好的，自己孩子总是差一点，不要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说要怀着感恩的心接纳神所赐给我们美好的每一样东西。同时在这儿也提醒一点，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神跟我们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给神献上的时候呢，神也希望我们给他最好的。比如说旧约献祭的时候，献牛也好羊也好，都是头生的，都要无瑕疵的，就是说有瑕疵的不要，如果一个过来这个拐腿的他不要，你献上神，神也不悦纳。所以到今天也是，我们要把我们那个最最美好的那个献上。所以讲到这儿，我就特别感谢感谢我的家庭，能够在我愿意说我这个就是说全世界四分组的时候，可以得到家里边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就是我太太亚军，她是generally 说，就是说她的信心是在我们家是最小的了，就是她的信心是最低了。但是她在这件事情前后，她也经历了很多那个神的管教，神的同在。不过最终她还是说愿意支持我出来做全世界的侍奉，所以我那个特别的这个在这件事情要感谢他。因为在全世界出来侍奉，我可能走出来还相对一点，对他要愿意 support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更难。所以特别感谢他。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也学着说将自己的最美好的献上。虽然说现在我今年已经54岁了，年龄有点偏大，出来侍奉是有点偏大，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那会儿想出来，但是说那会儿整个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不成熟，因为至少那会儿年轻10岁嘛，那会儿就觉得比较晚了，现在就更晚。为啥说那会儿觉得晚了？因为那次在2007年参加那个就是说死者主办那个福音那个财团大会的时候，我去参加他们的牧师同工会，有一个小伙子。我们都介绍个人的背景，他说他33岁，已经牧会3年了。哦，我说哇，这么年轻就牧会3年了，好羡慕啊！我那会儿都40多岁了，什么也还没做。因为你们知道，在旧约祭司50岁就退休了，知道吧？所以说54岁肯定是年龄大了。但是不管怎么地，希望神能借助我这不配的器皿，能够与他同工啊。还有就是说，我记得我们。大概10几年前了，我们教会有一次说举办那个义卖，就是把家里边好像说你不需要的东西拿出来可以义卖。因为我当时想的，我说给神就是要改好的，不是说你不要的改了神或者拿出来义卖这个东西。所以当时我就说我们家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我们家没有东西不用的，都用的。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太太刚25块钱买了一个，就是那个金属架子，我就说就把这个拿去吧。我25块钱买的，过来大概最后几块钱就卖了，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你明白神的话语，你就会做按神的话语来做。所以这儿稍微提醒一下，因为我们以前至少我没有人听过这样的就是说，教导了，就是说，改神要改最好的，不是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个东西我们不用了，教会没比还需要给他拿去。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心态怎么拿捏呢？我们自己考虑。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就是说，改神就要改最好的，是吧？改神就要改最好的，包括我们的那个精力、体力、财力。所以在这儿我就特别感谢，就是说，我们过去两三周以前，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做那个前面的那个 grading， 因为我们 basement 经常被那个潮湿所困扰，所以我们最后一周就做微微的 grading。我也非常感谢弟兄姊妹，在过去的几周，我们对那个休斯顿那个就是 hurricane 灾害家园的重建所做的金钱的奉献。也感谢弟兄姊妹每年我们对万军的事工所做出的那个财力上的 support。更感谢星期五。我们在劳乱一天以后，还有弟兄姊妹愿意来，就是说星期五来那个在这边查经查考神的话语。所以说我冲着一个感恩的心领受我所面对的一切，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愿意应该所学的，就是神给我们是美好的，那么我们呢冲着感恩的心领受接纳，同时呢改别人也是最好的。这是我们就是神给我们的好，我们也要改善好啊，我们要冲着感恩的心领受。下边一个是更重要的一个 part， 就是说神在创造了天和地，创造了地上的活物，也创造了人类的时候，这时候他祝福地上的那些活物，说你们要滋养众多，后边也祝福人。我们把这一段再念一下，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说神创造人类以后给人类的祝福。这里边祝福呢，我们看这个，我打算这个红色的这里不太清楚，有5个字，一个是生养，一个众多，一个是遍满，一个是治理，一个是管理，这是五个动词。我们的中文体现不出来，生养众多好像是一回事儿。那生养和众多这两个是两个动词。我们首先谈这个生养，是这个字。生养这个字，它和和那个新约圣经的这个字是对应的。下一个。它和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个字是对应的，我们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和使徒行传，比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多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哥林多前书3章6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哥罗西书1章6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所以那个生养呢，是主要是指的人的个性的修养，就像是我们这个中文里面通常说的那个修身养性，那种就是说你就是说人的那个内在那种品格的那种培养，是这个就是生养是指的那个。那么在新约里面就是说，比如说又讲就是这个字，就是说神的道兴旺，那个哥林多前书这儿，个人灵命的成长，那个哥罗西书也是指的福音的增长，就是福音的传开。所以这个生养呢，是和个人的这个内在的这个东西有关系的，而众多才是指说你要，就像我们通常理解的，原来理解的就是说，至少是我这样，就是说要生养众多，就是说好好的生，多多的生。这我估计可能就是为什么说牧师的家庭通常孩子比一般的家庭多，就是可能从生养众多这儿来，因为他们这个至少说他们听神的话。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生了， 不但不生也不结婚啊，知道吗？所以才会有定格家庭。所谓定格家庭就是就夫妻俩不要孩子。我刚来美国在恩爱区，我的老板是一个女的，叫她就不要孩子，就反正就是就两个人自娱自乐了，这是说享受生活了。所以这个就是和神的道呢是完全是就是说不一样的，没有听神的话了。所以说在这儿，第一个就是说生养是内在的，而众多才是说多生孩子。那么下一个关键词，我们还回到上个 slide， 下个 slide 是那个要治理这地。治理这地呢，在这个在旧约应该出现过十几次。那他大概意思就和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民数记》32章22节：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这个经文是指的说，当时那个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这个流便支派和马拿西支派，还有半支派，他们希望待在东边，那个摩西呢，让他们去跟着其他弟兄呢，再去呢西边呢打仗，等打完以后，他们才可以回来。所以就是这个上相指这样，就是说那地被制服，就是说流便的支派，他们要跟着其他弟兄支派去那个东边，去那个西边，约旦河的西边，把地制服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把那个地制服了，就是说把那些未族的人给赶出去以后，所以这个治理地呢，不是说光治理这块地，而是说包括治理地上所有的东西。我们知道说，当时那个亚当和夏娃他们治理地上什么东西呢？当时就他们两个人治理地上所有的那些活物。那其中圣经记得就是说，把那些地上的走兽、天上的飞鸟，神都让带到那个亚当面前，他一个一个的取名字。你说那有多大的智慧啊？我们知道说，今天地上有多少这个就是说阿马阿狗的那种野兽，各种各样的，它都有名字。那从哪来的？都是从亚当来的。像说我们生孩子起个名字是要费尽脑筋查字典，什么邀请那个名人，那个请过来请过去。但是亚当治理那块地，给所有的野兽都起了名字，而且当时那些野兽是不吃人的，都和他们是和谐的。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诺亚方舟那些动物上的时候，自己就来了一段子就来了。现在我们的这块地，这些民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亚当犯罪以后，人的有了从亚当那儿继承那个罪性，所以这块地才今天这块样子。从工业革命开始，环境污染，从伦敦上空的雾，从洛杉矶上空的雾，一直到今天北京的雾霾，这就是我们所治理的地。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为啥？因为我们整个背弃了创世纪的宣告，人是被造者，神是造人的。因为我们今天无神论流行，神是我们不承认有神，人是至高无上的，人定胜天，所以说带来一切一切的灾难。所以说我们通过神对人的创造，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是受造者，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美好的创造，但是我们也要治理这块地。到今天来说，我们治理这块地就是要把我们所接纳的神的福音、神的恩典传出去。因为刚才提到治理地就是治理人，我们怎么治理呢？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好像我们都没有什么能力，也讲不清楚，但是做神的事工首先是从祷告开始，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求神给我们活出神恩典的能力。如果说我们祷告到了，当我们一开口讲话的时候，那个人的心就软了一半了，因为圣灵在那儿做工的。所以通过这第一章的学习呢，我们可以呢得出这样几个三条。第一个就是三位一体神都参与了创造，我们应该和三位一体神同工，我们应该寻求与众人和睦，每个人都参与神的圣工，因为神为我们立下了榜样。因为就是耶稣在当时 你说世界都是他创造，就像约翰福音当中说，他来到自己的世界，世界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盘，自己的人他所创造的不接待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他还要交税，天地都是他创造，他还要交税，他交了没有？当然交了。他本是圣的，他还要受洗，在约旦河里面受施洗约翰的洗，为什么呢？就是要为我们立下榜样，尽诸般的义。所以说我们应该从着感恩的心领受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的同工，包括我们的工作，所有的一切一切，当我们从着感恩的心领受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启示。另外一个就是要和神同工，跟随神，与弟兄姊妹同工，与弟兄姊妹寻求和睦，治理这地，就是我们要今天活出神的样式，效法基督，要传福音，要靠祷告，在灵里边生养众多，那个就是生养，是在灵里边生养众多，不光是 physical 的也没错，但是重要的是要灵里边生养众多，把福音传出去，我们自己要结果子。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边自由的敬拜您，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您的话语，求主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求主的话语继续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语，活出主的话语，求主的话语洁净我们，赐给我们能量，引导我们，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匹夫。主啊，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天上的父，求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